欧洲，有一个寒冷的冬天下午的时候，这个时候正是圣诞节的前夜，家家户户都预备了火鸡、蛋糕、好的东西，也布置了五光十彩的圣诞树，升起了一炉一炉温暖的火，因为这是一年里头最可爱的一个时候。每一家的人都团聚在一块儿，过他们一年当中最温暖的一个晚上。就在这个时候，一辆西行的火车上坐着一位牧师，他正在赶路回家过圣诞节。火车上冷清清的，因为大家都已经回家了。牧师把他的大衣领子拉起来，透过玻璃窗看着飞跑的田野树木，盼望能够早一点回家。突然在车厢的一个角落里头传来一声轻轻的叹息，还伴着一两声低沉的哭声。牧师把他的眼睛四周去看一看，他发现在这一个车厢里头只有他和一个14、15岁的男孩子。这个男孩子穿得并不好，而且在这个时候正把他的头埋在他自己的大衣里头，在那个地方轻轻地哭。牧师的心里头油然地发出了怜爱，他慢慢地走过去，坐在孩子的旁边问他：孩子，为什么哭？孩子把身体往旁边挪开，不理会他。牧师把他的手臂放在孩子的肩头上，把他搂在自己的怀里头，再说：孩子，告诉我，我是牧师，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的忙呢？他发觉孩子的身体正在发抖，所以他就忍不住把自己的大衣脱下来放在孩子的身上，替他扣紧了。这个时候孩子经不起牧师的爱心，就用他发抖的声音慢慢地把他自己的故事告诉牧师。他说：我父亲在铁路上做工，我们一家就住在铁路的旁边，母亲只有我一个孩子，对我管教得特别的严，可是这样子正好激起了我的反抗，所以我不喜欢回家，整天在外边和其他的孩子玩逃学，所以每一次回家父母总是用鞭子抽我，我简直把他们恨透了。两年之前我拿着成绩表不敢回家，所以硬着心眼儿买了火车票离开了自己的家。我跑过许许多多的地方，我睡在街上，我洗过碗，卖过点心，看过门，每年的圣诞节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我看见一家一家的人温温暖暖的在一块儿，我就想起了自己的家，我巴不得能够回到家里去。两年来我没有法子忍受这种情况，所以前几天我就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告诉她我盼望今年就在今天这个圣诞节的前夜我能够回家，和他们一块儿过一个温暖的晚上。假如他仍然爱我的话，假如他原谅我从前所做的一切的话，那 那么就请他在我们屋前的那个大树上挂一条白色的手绢。那棵树是这一带唯一的一棵大树，我可以在火车上看得清楚，这样就表示他愿意接纳我，表示他愿意让我回家。假如他不把那个白色的手绢挂在树上的话，那么我就永远的不会回家了。牧师听见了这一切的话，不禁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头。孩子正在不断地发抖。就在那个时候，火车那个有节奏的声音正是逐渐的、逐渐的慢下来，这就表示快要到达目的的地方了。孩子抖得更加厉害。牧师柔声对他说：“孩子，起来，看看。”孩子说不出话来，一直在那个地方摇头。牧师知道没有法子可以叫孩子起来看，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他用的强有力的膀臂把孩子扶起来，一直扶到窗子前头。火车正在慢下去的时候，他把窗子打开，好让自己和孩子能够清楚地看一看。突然之间，他看见那个唯一的大树在那个地方。他也看见一件东西，他就把孩子转过来，用手把孩子的头抬起来，对孩子说：“你看。”孩子那个时候简直没有法子可以控制自己。牧师再摇他，再命令他，大声地对他说：“孩子看，孩子看。”那个时候孩子没有法子，就把他的眼睛张起来看。他看见什么呢？他看见自己的屋子，他也看见屋子前面的那个大树，还有在树上面，他看见有无数无数的白色的手绢在那个地方迎着风，在那个地方飘扬。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看一看这个故事。我们知道这个做母亲的，她巴不得把她所有的白色的手绢都拿出来放在树上面，表示她是何等何等的盼望她的儿子，这个流浪的儿子，这个曾经一度反抗他的父母的儿子能够回家。我们今天看见我们在天上的神也是如此如此的对我们说同样的话，做同样的事情。他把耶稣基督打发到这个世界上， 让他经过了人生各样的痛苦，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他的手是两个张开来的手，这正好像那个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对他失丧的儿子表示一样：回来，亲爱的儿子，回来，我要用永远的爱爱你。我们也相信这个孩子回家的时候，他所有的一切可以得到父母的饶恕，也可以再一次的过一个温暖的、快乐的、从来没有享受过的一个时候。亲爱的弟兄姊妹，有谁愿意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头呢？我们相信神没有一样的好处不留下给我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从心里头感谢我们在天上的天父，他打发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上，让你和我有同一的生命，住在主里头。今天我们能够在不同的环境里头仍然有相交的机会，但愿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可以有更深入的交通。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请你写信给我，让我知道你现在的需要是什么，让我好为你祷告。请把你的信写到我们的通信地址来，林文收，林是双木林，文是文字的文。再见。
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谢谢主耶稣基督，今天有机会再在这个地方，我们在空中彼此相交。愿神常和我们当中的每一位同在，他的安慰、他的平安、他的喜乐和他的力量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毫无希望的人生里头能够得到希望，让我们切切地仰望他，知道他要回来，有一天把我们接到天上去，在那个地方没有黑暗，没有痛苦，也没有饥饿，我们整天都和我们的主耶稣在一块儿，在那个地方只有神的荣耀和我们同在。我们感谢他。我们今天这一段的时间里头，让我们思想一个非常用得着的问题，就是每天每一分钟里头我们都需要的一件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信心。每天每一分钟我们都在使用信心。我们跑路的时候要有信心， 相信我们的马路，我们所走的路是结实的，我们走在上边的时候不会跌倒，我们坐下的时候也要有信心，相信我们坐的椅子可以让我们坐得好，不会跌倒，它可以担当我们的身体的重量。我们睡觉的时候也要有信心，相信我们睡的那个床不会让我们摔在地上。我们吃饭的时候也要有信心，相信我们所吃的那些东西里头没有毒素，好让我们吃了之后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上课的时候也要对我们的老师、我们的课本有信心，我们相信我们所听见的这一切的东西都是真实的事实。每天每一分钟里头我们都在使用信心，所以信心不是一件虚空的东西，信心乃是一个实物，这个实物是我们每一天每一分钟里头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里头仍然使用得着的。是的，神把信心放在每一个人的心里头，让我们每一天里头每一段的时间里头都把神所要我们使用的信心拿出来，让我们信得过我们的神。他让我们今天生活在这种环境里头有他自己的旨意，他要我们相信他，用我们里头的信心相信他，把自己的一切交托在他的手里头，他会带我们走过我们人生里头每一步的脚步。在我们圣经里头曾经看见许许多多的信心的伟人，他们对神有一个百分之百的信心，我们也看见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信心，所以神用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成就他自己要成就的大事。亚伯拉罕这一位信心之父，他顺从神的命令离开他自己本族本家的时候，他完完全全的不知道自己将来要走的道路是怎么样走的，他也不知道自己要走到哪儿去，他只知道一件事，他今天所跟随的是那一位创造天地和海的那一位神，他没有跟错。所以神就在将来的日子里头，在他的后代里头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预备了一个身体。亚伯拉罕因着他的信心，他没有看见将来的事实，他也不知道将来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但是我们的神用他的后裔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彰显了道成了肉身，在这个世界上为人类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我们再看另外的一个人，就是摩西。摩西被养在王宫里头，他不知道自己的父亲叫什么名字，他也不知道自己的母亲叫什么名字，他只在王宫里头好像王子一样的生活，他学习了埃及所有的学问，他不知道自己前边要走的道路是什么。后来虽然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埃及人，但是他将来的情形是什么呢？他将来要在自己的本族里头做一个怎么样的人物呢？他的前途是什么呢？他自己完全不知道。但是我们感谢神，摩西有一个完全的信心，信靠他的神，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头我们看见他成了一个伟大的人物，把神的子民带领离开埃及到那个流奶和蜜的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人把他们的一切放在神的手里头，我们是不是应该向他们学习，也把我们现在所有的东西所遭遇的每一件事 都放在我们神的手里头呢。今天这一段时间里头，我特别的为您预备了一个很重要的诗歌，这个诗歌的名字叫做《我知谁掌管前途》。这个诗歌里头这样写着说：“我知谁掌管前途，我知他握着我手，在神万事非偶然，都是他计划万有。故我面临的遭遇，无论大小的难处，我信靠行奇事的神，一切都交托在主的手里头。”盼望这一首诗歌能够成为你一生里头的帮助，也可以让你听了之后成为你的祷告。
我知谁掌管前途，我知他握着我手，来生万事非偶然，都是他计划万有。
我知道我把自己的一切交在谁的手里头，我也知道是谁掌管着我自己的前途。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盼望刚才那一首诗歌里头的每一个字成为你自己的心声，让我们向我们的神发出同样的祷告：我知道是你掌管我的前途，我也知道是你握着我的手，所以虽然我面临各种不同的困难，但是我相信当我用我的信心将自己交托在你的手里头的时候，你会带我过去。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使用信心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使用的呢？是在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前边的道路的时候使用的。信心是用在不知道这三个字里头。我们知道我们一会儿吃的东西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使用我们的信心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同样的甚至于可以这样说，没有一个人知道一会儿在我们的生命里头会发生什么事情。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正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信心拿出来使用的时候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是信心呢？信心不是知道，信心也不是了解，信心更不是明白，信心是完全完全的交托，交托一切在不知道里头。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件事，就是我们所交托的那一位神，他是一个从无荒言的神，他在我们的身上，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他自己美好的计划。亚伯拉罕不知道自己将来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但是他知道今天给他那一个命令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所以他把自己完全的交在他的手里头。摩西也不知道他现在所做的工作的时候 那一位神要在他的生命里头摆上一些什么事情。但是他知道这一位神曾经在埃及的王宫里头和他同在，曾经在旷野的40年里头和他同在。现在当他带领以色列民族在旷野里头漂流的时候，前边的道路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情也没有一个人知道。但是他知道那一位从前跟他同在的神现在要跟他同在，将来也要跟他同在。
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一个人看见一位7、8岁左右的女孩子，她背着一个大概是5岁的弟弟，显得很吃力，于是问她说，你不觉得累吗？女孩子瞪着大眼睛看着她说，不累。为什么不累呢？因为她是我弟弟。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他是我的弟弟，所以这位女孩子不觉得累。在他和他的弟弟当中有爱存在，这位女孩子爱她的弟弟，所以不觉得累。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天天背着我们的重担，他觉得累吗？诗篇里头有这样的一篇，说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应当称颂的。这位女孩子她所背的是她的弟弟，所以不觉得累。他们有同样的父母，有同样的血统，他们是骨肉之亲，所以不觉得累。我们同样是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有神的性情，有神的样子，是神亲自用他的宝血买过来的，所以神也不觉得累。请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头，他带着那个荆棘的冠冕，因为他带了你和我头脑里头的罪，我们的贪念，我们的自私，我们的骄傲，我们的凶恶，这一些头脑里头的罪，在我们思想深处的罪，我们的主耶稣都亲自地替我们担当了。他觉得累吗？我们再看主耶稣的手被铁钉洞穿了，钉在十字架上是何等的痛苦。 何等的残好的一件事，因为他的手担当了我们手上的罪，我们的偷盗，我们的凶杀，我们在人家背后的指责，这些都是我们手里头所犯的罪。神的儿子耶稣天天的替我们背负了这些手里头的罪。再看主耶稣的脚被那巨大的钉子牢牢地钉在木头上，鲜血淋漓，痛不能当，因为我们的脚曾经走过大街，曾经走过小巷，走过许许多多黑暗的地方，是我们本不该去的地方，在那些地方里头我们犯罪，我们作恶，神的儿子他的脚担当了我们的脚所犯的罪。我们再看主的身体，罗马兵丁的皮鞭抽在上边，还有那个兵丁的铁枪把他刺穿了，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替我们担当了这一个犯罪的身体所有一切的罪恶。圣经告诉我们，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受败坏。多少的时候我们里头情欲发动的时候，我们不能够自己保持美好的身体，许多正当的事情我们该做的我们不能够做，许许多多不应该做的事我们却不能够禁止自己不去做。我们身体所受的是什么呢？所受的是败坏。所以爱我们的主，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他就用他自己的身体代替了我们这个犯罪的身体，替我们担上了这一个犯罪的重担。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今天有这个时候彼此相交。我们看见了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子，她所说的话实在是十分十分的有意思的。她说不累，因为她是我的弟弟，她爱她的弟弟，所以她不觉得累。我们也深信那一位替我们创始成终的神，替我们在十字架上担当了一切罪恶的神，就是耶稣基督。他也同样的会告诉我们说不累，因为我爱他们，他爱我们，所以不觉得累。我们应该好好的把他这一个不累放在我们的心里头，让我们享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没错，我们的主来到这一个凶恶的世界里头，他没有一天 是过着一个快乐的日子。在圣经里头，我们没有看见我们的主欢喜快乐地笑过一次，但是我们却看见他明明白白地悲哀地哭了两次。有一次他为整个耶路撒冷的人哭，因为他们拒绝他，因为他们不信他。有一次他因为马大和玛利亚的不信，为了拉撒路的复活不信，所以他为他们哭。今天我们的主在天上看见我们这么多跟随过他的人，相信了他的人，曾经把自己交托在他自己手里头的人，现在因为我们自己的生活的环境把他丢弃了。他仍然在那个地方每天每天地为我们祷告，他仍然在那个地方每天每天地为我们背负了所有的这一切，拒绝的神不能够和人来往的那些罪恶的重担。我们的主何等的爱我们呢？他并没有觉得我们今天对他的拒绝是一个让他觉得累的一个重担，他仍然对我们当中的每一位这样说：不累，因为你是属我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听一首诗歌，他说神极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神极爱世人，神极爱世人，神子将独生子赐给他们，凡信靠他的人，信靠他的人不知灭亡，不知灭亡，反得着永远生命。一生才得爱子，将身不是定是人的罪，身才得爱子，将身不是定是人的罪，乃是叫世人因他得拯救。神极爱世人，神极爱世人，神子将独生子赐给
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可以相交。我实在实在的盼望能够接到你的来信，请把你心里头所想的和你需要人家祷告的地方都告诉我，我要为你祷告。请把你的信写到我们通信的地址来，我的名字叫做林文。林 是双木林，文是文字的文，写给我收就行了，谢谢你，再见。
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
亲爱的弟兄姊妹，愿你平安。圣经说，谁能够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神称我们为义，就是说神承认我们是他的儿女，神接纳了我们，神用他的血洗干净了人一切的罪，称这些没有罪的人是他自己的儿女，把他们接纳了，接待了，做他自己的儿女。从今以后，这些人因为有神的儿女的身份，所以他们是干干净净的，所以他们有神的权柄在他们的身上，可以在这一个世界里头做神要他们做的事情，同时他们也有神的性情，有神的温柔，有神的喜乐，有神的爱，有神的一切在他们里头。他们是这一个世界里头一种特别的人物，他们被特别的拣选了出来，成立教会在地上，这就是你和我。既然如此，没有一个人可以控告我们，更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我们和神的关系分开。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想到这一个问题的时候，当我们看见我们和神的关系是没有法子分开的时候，就让我们快乐吧，就让我们喜乐吧。亲爱的弟兄姊妹，谁能够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的，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够向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个困苦的时代里头，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时代里头，让我们在这个我们自己没法子知道前面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时候，让我们欢喜快乐地依靠我们的神，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有他的性情在我们里头，他也把圣灵放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做他自己的印记。从今以后，没有一个人可以叫我们和神的关系断绝，我们已经属于他了，他也属于我们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事情发生在战争的时候，当双方面的军队正在猛烈交战的时候，总司令骑了一匹快马到前线去视察。当他的马来到一个军营前面的时候，突然之间他听见了有人大声的喊叫说：站着，口令。总司令把他的马停下来，这个时候他才看清楚，在五步之外有一位士兵正在用步枪向他瞄准。于是他就这样的回答这一个士兵说：我是总司令。兵士不理会这一句话，他说：这个口令不对。就在这个时候，他手里头的枪慢慢地放下来，然后再这样地说：如果不是我认识你的话，我一定开枪。现在我冒着生命的危险不杀你，请赶快地回去找那个正确的口令回来。总司令向士兵致见，然后骑马回头。不一会儿他就把正确的口令带来了。然后这一位士兵说：很好，现在请过去。但是总司令并没有把他的马拉开来，他仍然站在原来的地方。他看着这一个可爱的兵士这样说：弟兄，你冒了自己生命的危险救了我，现在我却要问你另外的一个口令，这个口令十分的要紧。我要问你，到天堂去的口令是什么？士兵把他的枪放在身体旁边立正说：总司令，我知道。那么到底是什么呢？士兵双眼中露出异样的光彩，这样说：到天堂去的口令是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相信这一位可爱的兵士，如果他现在不在世界的话，他一定在那个可爱的地方，是吧？因为他知道那个正确的口令叫做耶稣基督。那么我们呢？我们当中有没有人清清楚楚地明白这个口令呢？我们当中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口令在他的手里头，在他的口里头，在他的心里头，他可以随时地拿出来成为他通过天堂的门的那个口令。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神怎么样称我们为义呢？就是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口令。他亲身担当了我们当中每一位弟兄姊妹他的罪，我们从前所犯的每一样的罪他都替我们担当了，我们现在所犯的每一样的罪他也替我们担当了，甚至于我们将来所要犯的每一样的罪他都替我们担当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还怕谁呢？是神他自己拣选我们，是神他把这一个口令赐给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什么叫做耶稣呢？耶稣就是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头救上来的意思。那么现在这一句话，要把自己的百姓从黑暗里头救上来， 真的发生在你和我的身上。从前我们是在罪恶里头打滚的一个人，但是今天因为他神的独生儿子耶稣的缘故，替我们担当了一切一切的罪，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这是一个罪恶的世界，但是他对你和我没有权柄，因为神的权柄在我们身上，是神他自己称我们为义了。弟兄啊，姊妹啊，让我们欢喜快乐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虽然有各样不同的遭遇困苦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有100%的把握，因为我们的神说我们称义是在乎他自己。什么是基督呢？基督就是神的受膏者的意思。原来神用最美好的油放在他自己儿子的头上，把他称为王。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因着神的爱，因着神的拣选，成为这一个世界上所有人的君王。所以我们看得非常的清楚，这个世界上的统治者没有一位不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控制之下。还有我们也相信这个世界的历史在我们主的手里头，这样我们有这个口令，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口里头，我们怎么会害怕呢？我们怎么会灰心呢？我们怎么会退后呢？弟兄姊妹，让我们好好的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头，一生一世依靠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让我们有这样的口令，我十分盼望你可以写信给我，可以写到我们的通信地址来。我的名字叫做林文，林是双木林，文是文字的文。再见。